大家好，我是马特，这是我的电台第179期。昨天呢就看到一则新闻啊，说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投资人啊，好像是一个投资圈里边很有名的一个人士吧，不幸去世了。然后呢我看了一些报道，就说她当时是正在参加一个跟心灵成长相关的一个培训工作坊的课程。然后呢是在某个情绪特别激烈的这么一个活动环节当中，好像是几个人互相骂这么一个环节当中就意外的猝死了。我平时其实很少关注这些就时事新闻，因为我这个很悲观嘛，就悲观的人他对这个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就不是很感兴趣啊。但是关于这个心灵成长的训练呢，还是想聊一聊。然后昨天晚上我又看到那个新闻有更新，就是说这个死者这个家属啊，他就是辟谣，算是就是说这个死因跟这个成长课程没有关系。不过这个不重要，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很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新闻就是一个引子。也许那个不幸的死者真的就是纯粹意外啊，跟这个课程没有关系。但是就这个事件的一个公共性来说的话呢，本身你一个新闻嘛，就是可以提醒其他人去留意一些风险。但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就高度的去奉行这种本能啊直觉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已经很本能的感知到风险了，然后你还不赶紧跑，然后还要去研究这种风险是不是真实存在，我觉得确实很理性，但是也是愚蠢的没边儿的。你就不需要非要看到这个老虎走到你眼前你才知道跑，你闻到那个可疑的气味就应该有所察觉。你比如说现在你能看到很多这种心灵成长啊、灵性开发呀、精神探索呀，就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学的边边角角的知识吧，包括一些心理辅导的技巧啊，包括一些团体心理学的一些游戏啊等等，做一些商业开发。也不能说是骗子啊，只能说见仁见智。因为这种培训呢，虽然说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呢确实就实话实说，参与这个活动本身是可以给人带来一些情绪上面的改变，包括这种群体活动当中啊，你得到这种关注啊、交流啊，你是可以缓解和疏导一些心理困扰啊。如果说他遇到的是这种，还算是安全，就你当它是一个花钱娱乐的一个范畴。比较可怕的是那种玩真的，就是真正的去深入影响甚至是改造人的精神。因为这种对于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改造，就是可以追溯到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叫新纪元运动，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东西。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就是今天这种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精神训练呢，然后这种心灵成长活动啊，它的整体上是基本无害的啊，因为它的这个商业化运作本身是可以修正和降低它的风险。那么跟当年的那种原教旨的新纪元有很大区别啊，但是那个难免有个别走偏的嘛。你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那时候欧美的这个主要是中产阶级，然后呢知识分子文艺青年啊这样的群体当中就开始流行这个新纪元运动。那什么叫新纪元运动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啊，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但是边界很模糊。一般认为啊，就是把主流和传统的思想进行解构，然后呢融入一些折中的高度个性化的一些理念啊，包括这个神秘学，包括这种精神疗法啊，包括环保主义，它是很大的一套世界观，它融合了非常多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内容啊，它既有这个西方人对非西方的这种信仰世界的好奇心啊，也包括这个就是西方历史上自身的很多这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一些信仰。这个新纪元呢叫做 New Age 啊，也可以翻译成新时代，就是所谓这个玛雅历法的一个时间点。像这个之前2012那会儿说世界末日嘛，就是对于这个玛雅历法的一个解读啊，当然是错误的解读。在这个新纪元的信奉者看来，就是1987年的8月，有的说是8月16，有的说是8月24，反正是一个8月份的一个某一天，它是占星术上面一个叫做谐波汇聚 啊，也叫和谐汇聚，就是说这个太阳、月亮和六颗行星会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那地球就是其中的一个顶点，然后呢，人类的第九个地域周期就结束了，它会开始一段非常剧烈的能量转换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也就是说它是也就是一个这个怎么理解呢，万物可以去触及到一个更高能量领域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所以你看这个新纪元运动，他认为这个87年的8月是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的开始，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它就开始繁荣兴盛，到80年代的时候就达到顶峰。那你之后这个87年过去了之后呢，这个新纪元运动就逐渐分散到不同的领域啊，各自发展。所以你说到这儿，大家就应该能够清楚为什么我不信这套东西。因为这个新纪元运动啊，它的核心是对未来高度乐观的啊。你听他这个理论就知道，他认为这个人类社会是越来越好的啊，你触及到一个更高能量的一个窗口期。他认为人类社会会逐渐的走向什么呢，就是自由和平，然后呢个人主义，他就摆脱了这个历史的恐惧，他会变成一个超人类世界。所以他就是主张说，我们这个个人应该做什么呢，就是个人应该在这段时期里面想各种办法去突破自我，获取更高的能量啊，这就是新纪元运动对个人的一个要求。但是在我看来，因为他这个观点是高度乐观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我的观点是高度悲观的，就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在地狱当中，而且是越来越走向深处的。这个新纪元运动虽然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呢就逐渐的变得很分散，然后呢但它对今天的生活方式影响是很深的。它最成功的这个商业化的部分呢，一直到今天就是替代医疗啊，也可以叫这个替代疗法，就包括一些这种传统的医疗方式的复苏，你好比说气功啊，然后这个瑜伽呀、针灸啊、草药啊等等。它这个草药还不是中医的那种草药，它这个草药指的是那种没有什么医典传承啊，在很多国家也是不经许可的那种巫术的草药。再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治疗方式，比如说什么音乐疗法啊、冥想疗法，包括一些祈祷啊，或者说自我暗示等等。这些替代疗法呢，争议也比较大啊，有一些它被认为是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依据啊，但或许是有效的。还有一些呢，它的这个原理是就是对这个人体自愈能力的一个激发。那这种新纪元运动啊，它本身实际上是去中心化的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笼统的称呼，处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很多人他是不会去这样称呼自己的啊，只有一部分人会强调这个新纪元运动这样一个概念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很多这种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这种啊所谓的古老方式啊，都号称自己有千年的传统，其实是很新潮的东西。你看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新纪元运动，它的这个理念呢，往往都是来自一些传统宗教，只是换了一个很现代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包括他们会挖掘一些历史上被打压的一些少数教派呀、这样的一些教义，从中提取一些元素，然后呢做一个包装。这个本身不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啊，从这个十九世纪的后期啊，那个时候现代科学刚刚开始蓬勃发展，它跟这个传统信仰是有一段融合期的，就是共同探索。那个时候出了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神秘主义团体啊，很多活动，包括我们今天所想的这个蒸汽朋克啊，其实这种幻想跟科学的结合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比如说像很多这个通灵术啊、神智学、超验主义，还有这个催眠术、占星、唯灵论、能量磁场等等等等，都是这些啊。有一部分是它确实是学术角度的一个研究，只是说这个研究是比较初级的，像这个心理学呀、医学呀、哲学呀等等有一些它就是一种传统巫术的一种变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骗钱的。还有这段时期这种新纪元运动的雏形的特点呢，就是它的神秘主义的研究跟政治是有关联的啊，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啊、泛民族主义啊，还有这种无政府主义对这个未来社会形态的一个探索啊。当时一些作家比如说像肖伯纳，然后这个乔治威尔斯叶芝他们都对这个神秘主义特别感兴趣。 叶芝当时他是凯尔特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嘛，然后他也是这个黄金黎明俱乐部的成员，对这个印度宗教很有研究，他经常在家组织很多这种神秘主义活动。比他更早一些的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的神职学家叫布拉瓦斯基夫人，他被认为是新纪元这个词的发明者，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这个很多记录都是矛盾的，而且这个可信度很低。后来就到了这个20世纪的整个前半段，神秘主义啊新纪元运动啊都是在不断发展当中的，包括20世纪初的英国这个神秘主义共识社区开始建立，像这个二战时期呢，这个纳粹德国他也做了一些神秘主义人类学的研究。二战之后呢，这个有一些殖民地嘛纷纷独立，然后呢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呢，他们会在前宗主国形成一些小众的社区，他们也会产生一些文化影响啊，包括到了60年代的这种啊反文化潮流啊嬉皮士活动等等。70、80年代的这个美国就完全是这个新纪元运动就彻底的这个成为一个潮流了啊，或者说是成为一个被主流媒体所关注的亚文化。这个阶段呢，这个新纪元运动呢，它就对天文学和生物学产生了一个兴趣啊，特别强调这个人跟宇宙能量的连接啊，开始探索一些比如说地外生命啊、超时空转世、宇宙信号、特异功能、超人类，就这些东西。就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出版物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中国也有，我小时候就读过很多那种什么世界神秘现象的书，什么水晶头骨，然后什么金字塔能量，就这些东西你大家肯定看过，这些就是新纪元运动的余波影响啊，包括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这各种什么气功热，这就是这个新纪元运动啊对这个东方传统的一个反向的激励。那么这个千禧年之后啊，它这个新纪元运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商业娱乐的一个发展。商业娱乐化之后呢，你这种过于宏大叙事的这种世界观呢，就逐渐的失去市场了。那你面对这个互联网化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包括这种新中产阶级，所以呢，这个新纪元运动它逐渐的开始筛掉那些啊，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很诡异的内容，什么通灵啊那些东西。慢慢就变成一些更中产阶级化的词语，什么心灵成长啊、精神疗愈、灵修，所以你看跟今天就很像了。这一时期呢兴起了很多比如说像更贴近流行文化的那种星座呀、占卜啊、占星啊、星盘的等等，还有一些就是商业化更完善的，比如说让你买各种能量物品，什么能量水晶啊那些东西，组织一些什么读书会呀、一些市集活动啊，包括这种精神疗愈和引导的这种小组。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纪元运动它跟很多进步的东西是发生关联的啊，比如说环保主义啊、女性主义、素食啊、人类潜能开发、量子力学、可持续生活啊，包括一些什么原住民的保护啊、世界音乐呀等等，都会发生关联。然后在这个学术圈和媒体界有很多批评者啊，在他们看来这个新纪元运动它充斥了很多对于这个宗教和科学术语的牵强附会，就像我们前面也听到这个很多词本身就是很玄的，对，它这个很玄的这个意思就是牵强附会啊，就一种缺乏基础科学素养的那种个人的狂想式的思考。而且呢，一些学术界认为这种新纪元运动的这种活动啊，包括他们的理念在精神控制方面过于偏激，包括会采用一些很不专业的催眠术啊，会滥用一些麻醉类的药品，包括一些在他们看来不是很负责任的那种替代医疗。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内容啊，都是将这个科学和宗教的理念进行这种文学化然后那个艺术化的一个包装，然后组合替换创造出一些定义非常含糊的新概念，这就非常符合这个新纪元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热衷于造词啊！你看这个市场上现在大量的这种心灵成长类的培训课程都是这种倾向啊，特别喜欢制造那种就把心理学、宗教、文学、艺术方面都结合在一起拼出一些新的词汇来，这些新的词汇就是听起来特别漂亮还特别深奥，但是呢语义不详啊，似是而非的。 他这个发明的人就有很大的阐释空间。而且这种活动啊，因为它是沿袭这种神秘主义组织的那种小团体性，它特别注重那个什么内部的团结友爱啊，会给人这种制造强烈的归属感。然后呢，它的当然它的表达形式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是它的训练方式是很激烈的，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里面能看到啊，就有的那种什么公司，文化水平稍微低一点的公司，那种很大声的演讲啊，在台上边又哭又闹的那种，哎呦，这个让你去一个公共场合去故意搭讪，去故意表演啊，开发自己的潜能等等等等，摆脱羞涩，然后呢故意制造一些矛盾去激发情绪，然后让你这个要么就特别愤怒，要么就特别悲伤，反正就是一些很激烈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已经过时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体国情的一个落后嘛，所以这种过时的训练方法在有些地方还在用。那另外一部分训练方法呢，就相对比较温和一些啊，或者说更进阶一些。它在这个激发自我的同时呢，会比较强调一个很强的社会性，比如说它会强调团队的陪伴，沟通合作，然后呢引导这种个人成长的认知。那在商业实践当中，这部分内容它往往是跟现代企业管理学结合啊，成为培训员工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那些比如说像外企，然后呢文化水平比较高一些的公司啊，一些中上阶层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然后在这种训练当中呢，他会考虑到中国传统啊比较内敛的一种习惯，他会特意的给你塑造一个很安全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呢鼓励人们去快速的融入陌生人群体啊，这个鼓励你更加开放的去很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看法。因为这很多人呢，特别是中国啊，或者是东亚地区，这个很多人在家庭和工作当中都是很压抑很紧绷的，而且我们这个社会传统就是缺少机会去公开表达那种很私人的情绪啊。那你一下出现这么一个环境，又让你快速融入，又让你很开放直接的表达观点，就非常有吸引力，你就感觉好像找到这么一个自我释放的空间。如果说仅仅停留在这种的话，那它可能是一个自发的一个互助会啊，或者说是什么社交客厅啊那种东西，哎，那个倒确实不错。但是商业需求就要求它不只是停留在这一步，因为你这种自我释放的空间它是需要有人买单的，所以它就会有意无意的去引导人们形成一种依赖，因为你这样人们才会去持续的买单啊，并且推荐其他人来一起买单。你就能看到一些这种很激进的训练方式，比如他会在一个封闭空间当中给你制造一个强烈的仪式感啊，跟你这个日常生活会拉开一个特别大的距离，让你在一个封闭场合里面跟一群啊特定意识的人做那些平时根本就不做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控制的方式。所以如果说一个活动啊跟你这个日常生活差异很大啊，并且你还能看出这种差异是设计过的，那你加入的时候就要留神了。其实我前面说这些并不是说这个新纪元运动啊，或者说这种心灵成长训练是不好的啊，我绝对不是说它不好，因为作为一个人类精神世界跟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探索方向吧，很难用好跟不好来判断，而是说我们去了解，充分了解它的作用和风险。那举个例子，比如说酒精啊，这个喝酒，这个已经被科学证明是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是有直接坏处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种酒精，那很多人是找不到这个生活的慰藉方式，他会更加的痛苦跟空虚，然后就会去寻求那种更激进的啊，伤害性更强的方式。所以这个酒精它虽然是不利于健康的，但是它不能认为是对人不好的。但是你要是换成毒品，哎，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伤害就超过了多数人普遍面对的那种正常程度的痛苦跟空虚，所以共识就是毒品是不好的啊。而且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新纪元运动它确实是在发生一些进步性的改变啊，你包括对这种个人自我信心跟潜能的一个探索啊，鼓励人际交往，包括这个关注一些女性啊、环保啊、反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啊，特别是这个对文学艺术创作这个灵感的一些激发，这些都是它正向的部分。那风险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风险的部分最大就体现在这种探索方式上。我举个例子啊，做个对比，比如说传统宗教它这个修行的方式，它经过很漫长的历史的修正啊，有这个很多教会内教会外的这种很高水平的人士反复的研究这些修行的方式，一部分这种修行内容啊，它可能是很晦涩啊，伤害性比较大，或者说对人的天资要求比较高，那这部分内容它就慢慢的就不对外就不公开传播啊，大众接触不到，所以那种传统宗教的公开修行的方式本身就是面对这些啊，我们这些天资平凡的普通人，而且有这个传承很明确，这些专业的宗教人士指导我们啊，也有很多这种高水平的作品可以学习，这个是安全的。但是新纪元运动的很多探索方式啊，它没有这种历史的积累，也没有明确的传承啊，一部分手段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它是一种实验性的内容，必须是有严格的这种专业人士啊在旁边指导。但是你能可以看到一些商业活动，它其实没有什么专业人士，或者说他这个专业人士的资历不够，对参加的这个学员的个人背景啊，包括这个生理心理的条件呢、啊、缺乏了解。还有一些就是说一部分的这种灵性探索的内容啊，对个人理解能力其实要求很高，而并不是所有这些商业上成功的人都具备足够的智力和基础知识，他就很容易理解偏差，无法控制自我啊。包括一些这个我前面说资历不够的专业人士，他把一种情绪失控当成是打开心灵，这个其实很危险的。而且这个很多就这一类的成长心灵成长训练啊，像我们开头说那个新闻里面的那个女士一样，她面向都是这种中高层人士，这个成功人呢，或者说聪明人，他比较容易能够接触到比自身水平更高的圈子，所以呢，就能够，他就更容易产生不满足的这种焦虑感。而且呢，因为他聪明，他又成功，他就坚信自己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你这种心态就很容易被利用啊，让你为所谓的成长突破掏钱买单。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就是天资比较平凡的人，最应该解决的就是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你看很多心灵成长课程，它去教你提出更多的问题，甚至是为你制造更多的问题。就为什么这个有些问题是之前啊我们自己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提出的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我们真的想不到，而是我们其实没有能力思考这个问题，也知道自己得不出什么明确答案，所以我们自动的把这个问题回避掉了。这是一种人的自我保护的方式。但如果说你去制造一个场合，你非要逼着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当然很多这个培训老师会强调说，哎呀，我们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你虽然这么说，但人们一定会去想要一个标准答案，他就会陷入到那种自己无法掌控也根本想不明白的问题里。其实这是一种给心灵制造额外的一些干扰，会让人特别疲惫。你如果放在古代为什么这个很多学者他就鼓励人们去多思考，因为古代信息比较匮乏，普遍这个受教育不高，人们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方式都比较简单，这个时候你鼓励人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它是有利于思考的。但是在当代就不一样了啊，信息比较冗杂，然后这个又过剩，人们这个生活呀工作的方式都很复杂，然后呢你去鼓励他提出更多问题，这个是不合适的，而会让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更加混乱。相反，我觉得这个时代人们应该鼓励人们去提出更少的问题，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思考啊，去屏蔽那些过剩的信息，就尽量的就是把这个外部对人的影响控制在一个你自己能够完全理解的范围内。因为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我啊，包括认识伴侣、认识家庭啊、认识这个朋友和工作伙伴，而不是把那些你自己本来就可以妥善规避掉的一些麻烦重新把它摆出来然后放大，这个是不恰当的。一个问题被忽略，自然有它忽略的原因，你突然把它直接的提出来，那你是要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所以我觉得人们应该更信任自己去管理问题的智慧。那成长是什么呀？ 有句话叫这跟什么跟自己和解啊，这个说烂了的一个心灵鸡汤，但其实这句话是很对很珍贵。和解就是接纳自己的一个自然状态啊，这个花开花谢它是一个自然状态啊，不同的花有不同的美感，这也是一个自然状态。成长的过程和这个结果它都是每时每刻在自然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说把成长当成是一个你需要刻意去关注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庸人自扰了。好吧，那么今天的那个电台就到这儿，说的比较多哈，慢慢聊，嗯，行吧，那么就到这儿了，拜拜。